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吗？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第六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诗篇121篇第六节。亲爱的小朋友，连续这几个星期，我们已经背了不少诗篇121篇的经文。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都将它们记下来了呢？诗篇121篇是大卫的诗，写于以色列民建国的前后。在这当中，只有所罗门王他经历了太平盛世，他的国家极其强盛富有，神使列国向以色列国进贡，所罗门王与列国间都没有战争，神使以色列境内的外邦人也都听从所罗门的话。所以在所罗门王时期，以色列国显得非常平静。除了所罗门王之外，无论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北国的耶罗波安，以色列民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光景中，非常的没有平安。因此当我们先认识这篇诗篇的背景后，就更能体会经文的意思了。今天的经文在诗篇121篇第六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经文中的白日太阳必不伤你，或许我们会想说，像现在太阳的紫外线太厉害了，尤其是南极上空臭氧层的破坏，使地球上南极附近的国家都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造成五谷类的减产，因为花粉等细小细胞受到了紫外线的伤害，无法结出粒子。除此之外，紫外线也会引起白内障、皮肤癌等疾病。然而当时写这篇诗篇的作者并不知道这些，但他的经验是白日的太阳是会伤害人，尤其在沙漠地带、旷野干旱的地方，常令人脱水、干渴而死。所以在这节经文中提到白日太阳必不伤你，而且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古代人以为弯曲的月亮是邪恶的象征，这样的月亮会使人疯狂，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是 lunatic， 就是疯狂的意思。它是一个形容词，却是来自一个拉丁名词。那么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月亮。所以这篇诗篇的作者以古人对月光的认识来衬托出夜间的月亮也不会害你。为什么不会害你呢？因为神在掌管一切，无论白日的太阳、夜间的月亮都在神的手中。人常认为自己会受害，但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神管制他不来害你，无论太阳、月亮，无论白天、晚上，整体的环境都在神的手中，他们会不会害你，能不能害你，都在乎上帝。所以重点不在于环境对你如何，而是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环境在神的手中，因着神的手，环境都会改变。环境不都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是真正的掌权者，我们也不会因环境而害怕咯。 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神让它不伤害我们，因为我们都在环境中蒙神的保守。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21篇第六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诗篇121篇第六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记下今天的经文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继续来听上帝会绑鞋带吗？
小小豆芽冒出头，风就来吹雨来洗。小小豆芽好勇敢，不怕风也不怕雨，一直一直向上长。
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昨天在故事当中提到小女孩安安常常问父母许多有关上帝的问题吗？今天在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中，我们要继续来听安安要问爸爸妈妈什么样有关上帝的问题咯。
爸爸，上帝会唱歌吗？
有可能哦，他和田野一起欢呼，和树木一同唱歌，连小河也帮忙打拍子呢。
我好像看见上帝坐在云上面，我也好想唱歌给他听哦。如果没有人写信给上帝，他会难过吗？
安安，上帝真的很喜欢听我们说话，也就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可以用说的，或者是用唱的，甚至也可以用打鼓的方式哦。
爸爸，那上帝喜欢画图吗？
他当然喜欢画图啦，宝贝。他画出了日出和日落的景色，天空就是他的画布。
我猜他和我一样最喜欢画彩虹了。妈妈，那上帝需要整理房间吗？
亲爱的，上帝他唤醒清晨，让四季按时变化，他使每件事都很有次序，
所以也就是说，连他的衣橱也是整整齐齐咯。那爸爸，上帝会睡觉吗？
亲爱的安安，上帝他从来不睡觉的。
可是他不会累吗？
他创造完世界后，的确休息了一下。
是这样啊，那妈妈，上帝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我亲爱的宝贝，我们说话的时候，上帝就在这里啦。你开心和伤心的时候，他都在你身边。
那害怕的时候也是一样吗？
当然咯，在你害怕的时候，他也在你身边，他永远与你同在。
爸爸，那上帝知道我的名字吗？
当然咯，他也知道天上星星的名字呢。
哇，那真是太好咯。爸爸妈妈晚安，上帝晚安，我是安安，是平安的安，谢谢上帝让我知道那么多有关你的事哦。
小朋友，你是否曾经想过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呢？故事中的小女孩安安对上帝有一大箩筐的疑问，这些问题都源自于她的日常生活经验，或者是自身相关的感受和想法。她有一对很棒的父母，并没有被她的问题感到不耐烦，反而非常有耐性地和她一起思考寻求答案，
安安的父母没有搬出大道理或者是抽象的答案来回答安安，反而是牵起他的手，带他走进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从环绕身边的各种具体可见的生活元素去观察、体会和思考上帝的特质，让安安逐渐解开疑惑。用这样的方式找到答案，不但真实又清楚，也让安安在这当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样的过程呢，就好像一趟信仰的追寻之旅。毕竟信仰不是单单靠嘴巴说就能令人信服，必须亲身经历和体验才能建立稳固深厚的信心。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要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和智慧去理解无限全能的上帝，恐怕努力了大半天还是会让人失望。但感谢上帝，他透过各样的生命和创造物将他自己显明出来，就如大卫的一篇颂赞的诗篇说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因此，透过上帝伟大又奇妙的作为，我们就能够认识上帝。他既是全能的创造者，也是满有慈爱、公义、恩典和怜悯的天父。他更是习在、今在、永不改变的永恒真神哦。